好，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同声的来念二十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至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一口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要安息。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在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的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常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做一座石坛，我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误会了。以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何等荣耀的神。我们看见你当年在天上降到西乃山上的情景，我们心里充满着敬畏的心。主啊，我们在你圣洁的你面前，我们觉得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主，可是我们心里也充满着感恩，因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竟然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感谢你在哥哥他上所做成救赎的工作，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亲近你。主，求你继续今天把你自己在关于律法和救恩这件事上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救赎的计划。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终于来到十诫，非常出名的一章，不是基督徒也知道有十诫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思考十诫，究竟是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十诫它颁发十诫的原因是什么，它能有什么功用，所以求主带领我们。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还记得十九章是神教以色那个摩西下山跟以色列人说，叫他们不要上山啊，第二次跟他们说，然后摩西就在山下跟他们传递了这个十诫的信息，因为摩西之前上山，神就跟他们说十诫了，现在摩西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那么，他这里说他。把神把十诫说出来之前，神提的先再次提到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因为神将要说十诫，十诫是神对人有的要求。神在之前，他再次提起，要让以色列人记得神拯救他们的这个经历。神对他们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救赎他们出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一路上以色列人真的没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出埃及是神做的，十灾是神降的，过红海是神做的，降玛纳是神做的，连打仗都是神让他们打赢的啊！所以以色列这里神提醒他是。我是这位神是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把你拯救出来，要他们记得神的恩典。那么下面他就把这个 十个诫命发给以色列。那么这个十个诫命它分成两组，一组呢是关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另一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个诫命到第四个诫命，然后第二组呢，就第五到第十个诫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每一个诫命稍微的去解释一下。不过在之前，我们就认识到，究竟神为什么颁发律法？原因就是前面神跟他们说要跟他们提条件的时候，他们说你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遵行。好，那么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能够遵行。那么神就把神的要求跟他们说，那么这个律法呢就从这里开始。那律法这个十诫是律法的总纲，它是可以律法的浓缩可是其实律法是很多的，犹太人算起来有613条，那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记载的都是这些律法所以这个我们先去看前面的关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要求，而那我们读过罗马书，读过加拉太书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恩典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加拉太书五章你说。我们在被圣灵引领，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在我们蒙恩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可是是不是说律法是不好的呢？律法是没有用处的呢？那也不是，律法是只有用处，可是我们要明白它的用处就是了，要明白它的功能能够正确的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律法它是能够让我们认识神，因为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不是说这些要求不好，这个要求本身非常好，只是人做不到而已，人不能够做到这些东西。不是说律法本身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搞错了，就说律法不好，律法本身的要求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性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律法，稍微看一下好，那么我们去看第一条，他说除你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他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唯一的神，没有其他的神当我们把有去敬拜其他的神呢，神就会不喜欢，这个就是罪这个很简单，可是这里也启示了给我们神是独一的神。 在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就觉得自然，就只有一位神嘛。可是在摩西的年代是有诸神啊，埃及为什么有十灾，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偶像，每一个灾害就是对出每一个的偶像，以后他们进入迦南也有很多的偶像。可是现在要圣经要启示，神要启示一个真理，只有一位神。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也很普遍，很多了解中国人是接纳多神的，甚至中国人是多神论的，基本上他们中国人可以接纳有观音、有关公、有不同的宗教，觉得都可以，都是叫人行善。中国人有这个多神的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天上什么八仙过海啊，什么神都有啊，很多神的，中国是很多神，就跟埃及人差不多的多神论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是多神论的民族。可是这里圣经给启示给我们，就唯一的神，只有一位神。所以如果我们之前有拜过观音啊，关公啊，佛祖啊，甚至我们把一些国家、党、政治人物，甚至我们的祖先，可甚至是科学，有人把科学当成神的哦。科学家说的是什么，他就信什么了；科学家不能真实的，他就不信。甚至把自己，很多人就把自己当神，自己说什么算数，自己觉得什么算数啊。只要你任何把其他的不是神的当成神，都犯了这条诫命。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神说你不可雕刻偶像，这里就启示了神是一个灵，他没有形象，神自己是灵，他不能被摸到，也不能被看到，他是一个灵。人呢就天生有一个希望能够看到摸到才能信。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把科学变成偶像，因为你能看到，你能摸到，你能重复这个实验，你就相信它了。那么我们相信偶像也是有这个概念，因为以前有能够摸到，能够天照，能够有一个金像或者是一个陶像就信有这个东西可以拜它。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遵从神的旨意，遵从神的这个诫命。可是很快的，就在出埃及记里面32章，他们神在上面颁发律法，以色列就在上下拜金牛犊，就不用出埃及，就不用出西乃山，已经犯了那个罪第二条的罪。所以当我们在如果就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国人我们很多偶像啊，中国这些你很多这个关公、观音、佛祖的像都很多而且还有很多除了这些神像，还有我们自己人造出来的那些偶像啊，歌星也是扮成偶像啊，四大天王啊，你有什么偶像？你的偶像是谁啊？刘德华、张学友啊，这个我们随口就说啊，偶像啊，他是我的偶像。而且年轻人呢，我以前也是很笨啊，我全部人都有偶像，全部朋友年轻人都，我也要选一个偶像，我想找谁做我的偶像啊？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就觉得没有什么。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就知道原来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把它当成我的偶像。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呢这是人的败坏所以我们如果你把曾经做过四大天王把它当成你的偶像，你也犯了这个罪你也犯了这个罪，不是做四大天王， 你把它当成你的偶像年轻的时候新的偶像我就不知道了，我是这个那个年代的或者你有人也有把这些成功人士可能会把苹果的CEO Steve Jobs 他是偶像他是很多年轻的偶像都崇拜他他变成偶像这些都会把一个人神化或者你是一个宗教的人士，你把他变成偶像，一个政治人物我们都可能把他变成偶像甚至这个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有人也很多偶像天主教有玛利亚变成偶像他们有很多圣徒来雕像 啊，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你去你去到一个教会啊，如果是跟正教的话，里面就没有像了，没有像，只有一个十字架。你去到天主教堂呢，就有很多像，保罗的像，玛利亚的像，十字架里面还有一个像，就是耶稣被钉的像。那你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呢，也是没有像，没有神像的。犹太人的会堂呢是长方形四方格，你肯定找不到任何的图画，任何的像，因为没有十字架，也没十字架，那个是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啊，是很好的问题。有十字架就不怕了，问题是没十字架也没有，所以很有趣啊。所以如果你知道吗？主耶稣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哥哥他啊。现在在耶路撒冷呢，有两个哥哥他的可能，一个是天主教认为的哥哥他，或者是更正教、天主教这些这一类的宗派所认为的哥哥他。如果你去到那个地方呢，他在一个教堂里面，那个教堂里面呢，全充满着偶像，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像，啊，很多灯啊，很多玛利亚的像啊，耶稣的像啊，充满着人很多的雕刻。当你去到基督教认为的这个哥哥他山，你就不会看到任何，没有一点的像，没有一点的像。你去到现在有很多犹太人也信主了，你去到他们的敬拜神的地方会堂，肯定没有像，只有一个是十字架，没有没有。所以神不喜欢这个偶像啊。不过在这个启示里面，神也启示了，他说，如果你拜偶像的神，他说他是忌邪的神，就是说神喜欢他爱他糟蹋的人。如果有人去拜任何的像，神会忌邪，就是说神会妒忌。为什么他会妒忌？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其实第二条诫命就跟他说了，他就是让，就是这里神跟我们说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去拜其他的偶像。他是神是对我们，跟好像对以色列人，神是以丈夫对夫妻和妻子的这个图画啊，所以主对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就在第二条诫命，就是这里就出现，他说爱我的啊，第六节，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里实践里，其实它里面就出现了这个爱，这个是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现。他说，就是神跟我们启示，他要我们爱他，神渴慕这些被他拯救的人爱他，人爱他，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爱也是整个律法的总纲。我们还记得在加拉太书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主耶稣说，律法就是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爱你的邻舍。所以律法归纳起来就是爱。所以这个爱是这个原这个最根本的，就是神要我们爱他。那第三条是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这里说到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是代表着神自己，耶稣的名、神的名、圣名、耶和华，因为这些名字启示了神某一个性情。耶稣说到耶和华拯救，圣灵说到神是灵，耶和华是说到神，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耶和华宜乐，耶和华供应，耶和华预备，耶和华惊奇，耶和华在位。所以这些都是启示了神自己。当我们就是藐视神的名，我们不尊重神的名，这就是侵犯了神，就是犯了罪。当我们提出神的名，可是 不敬畏的心，也是犯了罪。你看，美国人这个西方人呢、常常犯这个罪的，因为西方人这个基督教文化很深了、几百年，所以他、很多人在基督教的环境长大，那随口呢就会说有啊、做错了一个事情啊、他就会说 Jesus Christ。啊、你们看好莱坞的电影，你就会看见他突然间就说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是耶稣基督嘛？可是他那个时候说他不是敬拜的，这是一个是随口说出来，是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他惊讶，他突然间说一个 Jesus Christ，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亵渎神的一个行为，啊，他因为他是根本不敬耶稣基督，他是突然、这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这个很普遍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根本不信神的，很多是不信神，他只是在这个大环境，基督教是大环境里大家认同的信仰，他们在这个环境长大，他们就随口就说出来。中国人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时候特别是不认识神。有人跟你传耶稣，啊，会有同学讲耶稣啊，跟我说耶稣啊，讲耶稣是很一个敬畏神，耶稣是耶和华拯救我人的名字，我们主的名字。可是当你说你要讲耶稣啊，这发个疯啊，就是说随便说话讲耶稣啊，这个是亵渎主的话，这个是犯了这条罪，这个这个在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就很容易，你看香港电视剧就常常这样子说，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这样子说的人不认识神。对 ，My God， 你这样子说 ，Oh my God， 就你很轻易的说出神的话，可是你根本不是在赞美神，也不是敬拜神，也不是想跟神有什么关系，你只是随口就是说的，可能说的时候是你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这个是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啊、神不喜欢啊、所以我们会不会犯这种罪呢？有啊，我们犯这种罪啊。就我们过一这一条十诫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认识神，能认识神的信心；第二个的目的是。我们看见我们曾经都犯了，全部罪都犯过啊。第三个，我们去看第三个，三个是安息日。安息日呢，其实是神对于人的连续的表现，因为人呢、犯罪了之后就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是吧？我们要去上班啊，很多弟兄你看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很辛苦。所以神说你要一天，至少一周要一天要休息安息，这个神的心意是好让我们安息，可是我们人从亚当败坏之后能不能有真正的安息呢？ 就没有能真正的安息。他安息了，他能在想啊，我怎么干活，我下面应该做什么、他这人没有真正的安息。这个安息日人能够身体能够都得到休息，可是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休息啊。所以我们是人没有安息，直到主耶稣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这里，你就会得安息。主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人没有安息。那犹太人他们不认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就守着安息日希望能够得到安息，因为他们要遵守神的话，可是守来守去也没有安息，因为有太多的规条最后也守不到。所以当我们没有来到主面前去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也犯了这条罪。犹太人也你知道吗去以色列我去以色列，那个导游呢是一个 Messianic Jew， 就是他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有一天呢，我发现是星期六，因为他跟我说他要守律法，因为律法呢是神给犹太人，虽然他信主了，他还是要守。那我说今天是星期六啊，你还做导游吗？没办法，要吃饭不过这个是我现在是讲神给我的使命啊。 那他也不好意思这样子，不过 他是觉得他还是需要做律法，从他的立场，所以其实我们也就是安息日是先进犹太人在众多律法中比较显明的，因为他是所有很多犹太人，不管是他是很前统的传统虔诚的犹太人，或者是他是比较无神论，他是无神论的，不过他只是守一些传统的犹太教的一些习惯，他也会守安息日，他们会安息日会一起吃饭啊等等。可是如果没有耶稣，没有人有没有可能有真正的安息。好，那我们再去第五条之后五到十呢，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他说你要孝敬父母，这个是第一条有诫命，有应许的诫命。这个诫命其实在新约里都重复了。其实这些诫命呢，在新约里面，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去守。可是如果你去翻呢，全部在新约属的书信或者是主的教导，他就会重复的。不过他会重复跟我们说，比如说孝敬父母，以弗所书第五章，主有跟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神这样子启示我们，是让我们知道神这个神是生命的主，父母，我们是从我们的生命从父母来的，神珍惜这个关系，神也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啊。神这个诫命就让我们看见神他非常珍惜这个生命的源头啊，我们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那么我们能守这个诫命吗？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不顺从父母呢？不，你有没有不顺从你爸爸李弟兄？有啊，所以我们都有犯过这个罪啊，没有人敢说啊，我从来都没犯过这个不顺从父母的罪啊，我孝敬父母的罪啊，我们都犯了这个罪啊。到第六条，不可杀人，不可杀人，这个说到生命，神是生命的源头，神珍惜生命，神不愿意看见人藐视生命。生命在神的手中，不是人的手中，神不愿意人去决定去杀人。所以这个就看见我们神是珍惜生命的神啊，是不可杀人啊。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可是主耶稣他说，你不如果不杀人，你只是看了弟兄你恨他，你就等于杀了他。所以新约里面他都是对我们有要求。可是我们在这个当神颁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不可杀人，以色列人能不能够办到呢？他们办不到。那在你翻开旧约，就很多的谋杀案出现，谋杀案出现。然后第七条就跟婚姻有关了，你不可犯奸淫，第十四节，十四节啊，不可奸淫。这个是跟神的圣洁有关，这个让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在婚姻以外所有的感情这些性行为都是犯了神的这个圣洁的诫命。当然在新约里面主对我们的要求更是了，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你看这一个女生，如果你犯了淫，跟她就是有不好的意念，就已经如同犯了奸淫一样。好，然后这个是第八条，不可偷窃。不可偷窃启示了神是公义的神，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啊，神是公义的神。那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很多时候借了东西就不还，我很多东西借了出去，我就心里想这个东西我就算了，他很可能都不还了，不知道很多东西啊，基督徒也常常这样子。以前我借书啊、诗歌本啊，所以借了出去，很久都没有人还给我，不知道去了哪里啊。我们常常把人的东西拿掉就不还，我们常常上班啊，拿一些东西回家，反正多余啊。我们做很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拿来用啊，甚至我们会偷了啊。这个都不都是都是， 都是说出了我们这个不义的这个性情。好，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不可说一些假的见证去害另一个人，也说到你不可以不诚实说假话说谎啊，能够在然后导致另一个人去受伤啊。这里也就启示了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从来不说谎，如果他说谎我们就糟糕了啊，不知道神可信不可信。神是真理，神是信实，神是不说谎啊。所以有没有人从小到大都没有不说谎呢？如果他说我啊，他就立刻就说了一个谎了。所以是没有人可以守到这个诫命不说谎啊。你有一些事你不小心说的，有一些你没有办法，你不说呢，你可能你就会很麻烦，你说了你心里就很不安，可是最后常常我们就选择还是说了吧，反正没有人知道啊，就走了啊，就过去了。可是神知道啊，我们又犯了一条诫命。那第十条呢，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啊、妻子啊、牛啊、羊啊，啊，当然今天把它换掉了，不可贪别人的房啊、孩子啊、车啊、股票啊，啊，以前是牛啊、羊啊，所以这里说不可贪，啊，这让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有满足的心，神要我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让我们不去贪恋别人有的东西，啊，所以贪婪这个心有谁没有犯过？贪心，别人有的东西自己觉得没有，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的不够啊，没有感恩的心啊，去贪婪啊。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婪包括贪财了啊，谁不贪钱呢？钱非常吸引人呐 啊，所以有谁不犯这条诫命呢？第十条啊，所以基本来说这些诫命搬了下来了，十诫是好的，它显出神的公义、神的正直、神的圣洁。可是问题是，以色列人能够守住吗？啊，出埃及记立刻让我们看见，32章，他们就在山下拜金牛犊。神说不可造偶像，他们立刻就造一个金牛犊，还说那个是耶和华神，就他们出以色列的神，啊，出埃及的神，啊。所以这个十诫它本身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好的，是良善的。它一方面，它从正面来说，它让我们认识神啊，它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现在用一点的时间，把在新约的亮光底下，我们去认识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去看律法啊。这个是我们最近我们因为读加拉太书，我们读的特别多，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没参加，所以我们会去看一下。我们去看第一点，就是律法本身它是好的啊，所以罗马书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做，请来念，请。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显出神的公义，显出神的圣洁。律法是他所说出来的标准是圣洁、公义的。还有所以律法也本身也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跟公义啊。那律法的那个它另一个功用呢，就是它的负面的功用，它负面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治罪，律法让我们治罪。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啊，这里很明白，几乎不用解释，他说律法是叫人治罪，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啊。律法是公义的、圣洁的，是好的，可是问题不是律法，你知道吗？问题是人， 人没有能力去遵行这个律法。所以他说律法就叫我们知罪，看着律法就好像镜子看一下，哦，我就知道我有罪了。好，我们继续再看，律法就把我们就圈在罪里面。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啊，这里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律法。所以圣经把众人就圈在罪里面，我们说就是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好像把我们放在罪的监狱里面。就因为律法证明我们有罪了，就好像如果用人的法律来说，你去开车超过了时速的这个规定，你就犯法了。可是如果没有那个规定，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犯的法。所以他律法把我们圈在罪里面。好，那么我们可是我们还要读到下去，因为下面还有一个更正面的功用，就是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同一章加拉太书三章。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因信称义。好，感谢主。律法，当看见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啊，那我们就会想，那怎么办呢？因为律法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怎么办？啊，他会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引到基督那里，啊，引到基督那里，让我们因个信他能够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来称义。那律法的总纲，我们再去看，还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有爱心，比互相扶持。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 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爱神，然后爱人如己。我们的整个律法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总纲，就是爱。在新约里面，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可是我们是活在爱的原则里面。我们因着爱，我们就会不杀人；因着爱就不偷窃；因着爱就不贪婪；因着爱我们就不会亵渎神的名。就我们就活在爱的原则里面。还有就是律法，可是律法没有废掉，神没有废掉律法，神没有废掉律法。可是感谢神，是虽然人不能成全律法，可是主耶稣他能够成全律法。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所以律法不是被废掉了，而是被主耶稣成全了。他成全的律法，他能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律法归神的要求就是要圣洁，要公义。可是我们能吗？以色列人认为能，现在历史历代的人能，佛教徒觉得能。我的情欲，我可以剪掉头发去山上做尼姑，或者是做和尚，我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甚至基督教徒以前在黑暗，现在也有尼姑这个叫什么孟修女修道士，马丁路德就是修道士。他很苦啊，他一直想，我今天能够活这个能够称义啊，他要守啊，他要禁食啊，他要祷告啊，他要去去让自己做很这什么呢？这个清贫的生活啊，是为了能够满足神公义圣洁的要求，不与离开人群去了这个。修道院 最后马丁路德就发现啊，原来我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啊。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多人以为我们能啊，圣经里就很多就跟我们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能，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成全了神公义跟圣洁的满足要求，好让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就称义，而且我们也成圣，有了成圣的地位，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下文就是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大家好像在等着。新约就是因为有了圣灵，有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就说，那加拉太书就说，我们顺从圣灵，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有了圣灵，圣灵给了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了这个新人。所以是旧人不能啊，所以广场我们说的能不能的人不能，这个人呢是旧人不能啊，新人呢能，因为新人不是我们。这个就自劳我，因为信人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信人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才说嘛，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直说要弟兄姐妹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这个信人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没有基督，没有圣灵，他们觉得能，我们你所说的耶和华神说的我们全部要遵守，我们可以啊，所以就有旧约了。所以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到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这里是那个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的过程。现在是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我们一直所说的旧约就是这个约。那么当班拿发了十发之后，十诫之后呢，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他们看见神颁发十诫，看见这个神降临，地都震动，有闪电，有乌云，有脚声，有雷轰，他们就害怕，他看见神这个公义的要求，他们心里就这个他圣经说用的话是，他们就发战啊，是远远的站立，他们甚至不敢听神的话。他们说：“摩西，你不要让神直接跟我们说话，你叫神跟你说话，我们听你的就好了，我们不想听神的话啊。”现在人神。这个在火中降临有一点果效了，他们看见啊，这个我们信的神，就我们出埃及的神不是很随便的，不是开玩笑，神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这个严谨的啊。所以他就说，所以这里就表示有罪的人不想来到神面前，不听神啊。既然他们不认识，不要神的恩典，那神就把这个律法颁发给他们。那个摩西他说你不要怕，他说神这样子做呢是要来试验你啊，他说这个试验你，好让你能常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要试验以色列人，既然以色列人觉得好，我能够遵行，神就说十诫颁发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看你会不会不犯就是敬畏神不犯罪。那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犯十诫的历史，他们拜偶像，他们割出秋坛，他们建金牛犊，在北国在但建一个金牛犊，好让他们方便去敬拜，不用去耶路撒冷，在伯特利建一个金牛犊，方便他们不用去敬拜神，他们见到迦南人拜巴勒，他们自己也去拜。所以以色列人就犯了这些许多的律法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彼此的残杀有一次几乎便雅悯整个支派就被十个支派几乎要杀死了，几乎没有便雅悯支派的这个支派 啊，所以我们看见人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人攻打人，你打我，我打你，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我们人都是啊，好像罗马书三章里说的，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那么下面呢，人就觉得我们能，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能，可是神就慢慢的启示跟以色列人说，啊，你觉得你能，那神现在就启示，啊，你觉得人可以，神就启示，其实唯有祭物，唯有献祭，唯有宝血，唯有血才能满足神的要求，才能赎罪。所以下面神就启示了献祭，他说，他跟他以色列人说，你要为我建丘这个土坛建坛，你用建坛，你如果你用土造或者你用石头造的话呢，你就用来献羊献牛，为我献燔祭，为献平安祭。那你为什么他办了十诫之后，他突然间要人献祭呢？要人启示这个呢？因为十诫是神跟人的要求，人满足不了他的要求，所以神现在启示，让以色列人得到一点的启示，让他们知道原来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就是这个祭坛，这个，祭坛上被烧的祭物。当然这个是远远的基督，耶稣基督，让他们知道人不能，只有借着祭物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他就启示了这个献祭，他这里说了平安祭，有燔祭，然后他说你要做，如果做一个坛呢，用石头做坛呢，你就不要用人手去雕刻不要用凿成的石头，就是说你找到什么样形状的石头，你就不用人手去把它弄得漂漂亮亮，也不用上面磨什么做什么像。他说你就这样子把这些石头塌起来，就变成一个祭坛，你就把祭物放在上面烧给耶和华神。为什么他说不要用人的这个人去造这个石头呢？不用在上头动一动下去，就是不要在石头上面做任何的改造，是因为神救赎的工作不需要人的手来去改造，神要原本的石头是神造的，神要不要人的方法，人要的是神的方法，也不要人去改变神的方法，增加一点减少一点，神都不要，神要原本的。这个祭坛就是用石头造的，然后他说这个你也不要用建台阶，不要把这个祭坛建得太高，建台阶的话那么他们如果去献祭，他们就会露出他们的下体因为以色列人穿的都是他们都是这个布包在身上的布那你就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就会联想到创世纪在伊甸园，原本人与人之间是不会羞耻的，亚当跟夏娃开心的不得了对，那个时候有神的荣耀包着他们的身体，可是人犯罪之后呢，他们是赤身露体，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是什么呢？亚当藏起来，神要找他神要找他，因为他犯罪了，他有看到赤身露体，他就想出有坏的思念出现我们脑海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赤身露体，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就在脑袋里出现了。所以如果人先祭爬得很高他们露出下体，神说这里为什么这样提呢？就是说到再次提醒我们，是人是活在罪的光景，是堕落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个是神的启示，在这个律法，整个律法里面神会启示这个有五个祭，五种的祭，有七个节期他会启示了这个圣殿里这个会幕，然后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这个就是这个会幕跟器具就是出埃及记下面律法这个诫命颁发之后里面主要的内容，这些都是要给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让我们看见那救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如何蒙恩得救，我们如何认识主神的计划，如何认识耶稣基督感谢神。所以这个就是十诫我们很快的归纳一下，它本身是圣洁的、公义的， 羊上的。问题不是神的时间，问题是人，人犯了罪，人堕落，人没有能力去守，所以神就赐下这个祭坛献祭，是一个启示。启示在1500年后，主耶稣会道成肉身，最后上十字架。所以这个事情，整个出埃及记到了20章里，19章之后发生的事，都是在一个地方，西乃山。西乃山就是律法。感谢主，西乃山对于神对人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可是感谢主，因为圣经里还有哥哥大山，还有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神要他献以撒，然后出现这个一个公羊去代替了以撒。主耶稣基督在1500年以后，会在哥哥他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祭坛上所预表的那个燔祭，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神公义圣洁的要求。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看，以色列人是来不到神的面前，神在山顶上，他们在向下，神说鞭你都不可以电，电都不行，走进来都不行，立刻会击杀。人的光景原本是这样，可是感谢神，现在那个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经过那个，可以，我们是祭司，本身就是祭司的，有这个这个恩典啊，我们可以接着主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那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那赐恩的宝座。感谢神。好，我们一点啊，我们有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借着时间，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圣洁和公义，也看见你对人的爱，你愿意我们你所造的人，你所救赎的人去爱你。主，我们也借着时间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不管我们自己洗澡多少次，洗多少次的衣服，我们都不能洗净我们污秽的和肮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只能依靠你的宝血。主，感谢你把我们的罪洗得比血还白，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来做你的子民，成为服侍你的祭司，在这个万去卑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关于律法的事情上，你更多的启示你自己给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